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爱是最容易体会又是最难解释的，
爱最容易体会但也都最难解释。
基本上爱是指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爱是讲到人物之间的关系。
中国字讲到爱，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心跟受。
中国字讲到爱，将两个字合埋，心同埋受，
表示说爱是要用心去领受，
表示到爱要用心去领受。
所以爱有一个施予者，也有一个接受者，还有爱的本身。
所以爱有爱的本身，但是也都有一个赐予者，有一个接受者。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基本的要件。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三个基本的要件，
就是爱与被爱的需要，
爱和被爱的需要，
认知跟被认知的需要，
认知与被认知的需要，
安全跟自由的需要，
安全同埋自由的需要。
人这三样东西得不到，就没办法活下去。
得唔到呢三样嘢，就冇办法活落去。
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系按神嘅形象去做嘅。
所以人的里面有一些神的特质。
所以人嘅里面有一啲神嘅特质。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爱，
有一部分是爱。
因为圣经上说神就是爱，
因为圣经讲到神就是爱。
爱是从神来的，
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能够满足人认知跟被认知的需要，
爱可以满足人认知与被认知的需要。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是神赋予的，
爱是神赋予的。
孩子生下来他就懂得爱自己，
小朋友生咗落嚟，净系记得识得爱自己。
孩子每一个父母都会爱他，
每一个孩子父母都会爱佢。
每一个母亲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可爱，
每一个母亲都觉得自己个细路最可爱。
可是孩子刚开始是不懂得父母的爱，
但孩子最开始嘅时候唔识得父母嘅爱，
要随着环境的影响，慢慢他才懂得爱自己亲近的人。
慢慢随着环境的认知，他才至认识爱自己亲近的人。
这里经文说凡有爱心的，又说没有爱心的。
经文讲凡有爱心的，又讲没爱心的。
可见的有没有爱是出于人的选择，
可见有没有爱是出于人的选择。
这种选择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选择受到环境的影响。
如果今天一个陌生人走入这个教堂，
今天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走入这间教会，
他会感觉到一种爱跟被接纳，他就会留在这里。
他感觉到爱和被接纳，他就会留在这里。
如果他到这个群体当中觉得受到排斥或不被尊重，他就不再来了。
他来到这个团体觉得被排斥、被尊重，他就不再来了。
所以这个爱是需要去慢慢体会跟成长的，
所以爱需要被慢慢体会同埋成长。
因为爱是透过沟通来学习的，
因为爱需要靠住沟通来到去学习。
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这种沟通都是需要学习的。
人人之间，人神之间，这些沟通都是要需要学习。
这里说 并且认识神，认识就是一种沟通。
这里讲到并且认识神，认识就是一种沟通。
如果我不跟你讲话，我就没有办法认识你。
我不跟你讲话，我就没办法认识你。
人不向神祷告，人也不可能认识神。
人不向神祈祷，也都没办法去认识神。
沟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彼此的尊重。
沟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彼此尊重。
如果我们只管发表自己的意见，不顾虑到对方的感觉，就没有好的沟通。
如果我们只是顾虑到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去感受顾虑到对方的感受的话，
所以真正的认识必须有深层次的沟通。
真正的认识是需要有高层次的沟通。
为什么夫妻之间结婚多年还会冒出来说我真的不认识你，或者是你根本不明白我的话，这种的误解呢？
为什么夫妻结婚多年都还会冒出一些说话，说我不认识你，我真的不知道你想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是我乱讲的？
我乱讲。
后面有人举手。
后面有人举手。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夫妻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
为什么呢？我们夫妻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
尤其是丈夫往往把沟通当作是一个报告。
尤其是丈夫往往将沟通变成报告，
讲讲别人的事情，讲讲电视的新闻，
讲讲其他人的事，电视的新闻，
很少把自己的内心开放让对方知道，
很少开放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对方知道，
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晓得怎么讲自己内心的感受，
久而久之连自己怎样讲内心的感受都不懂。
妻子也是一样，
妻子也一样，
如果丈夫讲一点他的心里的感受，
如果丈夫讲少少心里面的感受，
那么妻子把他当作下一次吵架的一个弱点可以攻击，
所以妻子就当作这些就下一次闹交可以攻击的弱点，
久而久之丈夫就更不愿意开口，
久而久之丈夫就不愿意开口。
其实呢，基本的问题都是彼此不尊重，
基本的问题是彼此的不尊重。
有人说什么是男人？
有人说什么是男人呢？
就是当女人说算了，我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让她去做的那种人。
就是当太太说算了，我自己做了，就给太太自己去做那些男人。
那么什么是女人呢？
那女人是什么呢？
就是当她说算了，我自己去做，就让她去做，而他又生气的那种人。
就是当女人说算了我自己做，男人说好了你做吧，然后个女人真的自己去做，那就是女人。
什么是男人？
就是男人。
当女人说算了我自己去做，然后他又生气，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生气的那种人。
跟着男人见到女人这样又你做什么生气啊，这样那就是男人了。
很难翻译哈。什么是女人？
什么是女人？
就是当他说算了我自己去做，然后他就生气，然后男人说你为什么要生气，然后他说你不知道我就不告诉你的那个。
当女人说算了我自己做了，男人说好了那你自己做了，跟着女人生气，男人说你做什么生气啊，女人说你不知道我生气，那就是女人了。
很好，翻得很好， very good。 很复杂。
沟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沟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爱是需要培养的，
爱是需要培养的。
这里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这里说凡有爱心的是由神而生。
什么叫做生呢？由神而生呢？
什么叫做由神而生呢？
那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爱心的种子，
这样是讲到神给我们一个爱心的种子。
好像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是需要成长的，
好像小朋友生了下来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的爱心也是需要培养去成长的，
所以我们的爱心也都需要培养来到成长。
不要以为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就自然会有爱，
不是生活在一起就自然会有爱。
我三岁的孙女当她妹妹来到的时候，
我三岁的孙女当她妹妹来到的时候，
奶奶很自然会多花一点时间照顾妹妹，
祖母就很自然地会花多少少时间照顾那个小一点的妹妹。
有一天三岁的孙女就跟奶奶说，
有一日嗰、那個三歲嘅孫女就同佢祖母，
奶奶帶我到公園去玩。
奶奶，你帶我去公園去玩啦。
那奶奶說：哎呀，今天很累了，就不陪你玩了。
又同佢講：今日好攰啦，冇辦法陪你玩。
結果回去，孫女就跟媽媽告狀說：奶奶不愛我了。
翻去就同媽媽告狀話：媽媽唔愛我啦。
哇，那奶奶聽得緊張得不得了，哎，下次趕快再帶她去公園玩。
媽媽聽咗就好緊張，下次快啲帶佢去公園。
爱是需要花时间在一起的，
爱需要花时间在一起。
你光给孩子买 Nintendo， 给他买这些 iPad， 结果他爱的是电脑游戏，不是你。
买咗电玩俾小朋友，结果佢爱嘅系电玩，唔系你。
花时间培养爱，这是任何东西不能够取代的。
花时间去培养爱，呢啲冇其他嘢可以取代。
爱也是一个行动的意志。
爱亦都系一个行动嘅意志，
这样才能够满足人爱与被爱的需要。
咁先至可以满足人爱与被爱嘅需要。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
第四章九、十节。
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爱是出于一种意志，
爱是出于一种意志，
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
这里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这里讲到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
神要先决定他要爱人，人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
神先决定他要爱人，人才可以体会到神的爱。
在婚前辅导的时候，第一堂课我问这一对新人的第一个问题，
在婚前辅导第一课我问新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请你们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要让你们两个结合。
就是我问他们，请你们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叫你们两个结合。
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意志性的决定。
因为这个是意志性的决定。
人都是软弱的，
人都软弱。
当这个婚姻走进了迷茫期，
婚姻走进去迷茫的期间。
By the way， 这个婚姻有四个阶段。
这个婚姻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蜜月期。
第一个蜜月期，
就是你我你好的爱得不得了，连在一起，那个叫蜜月期。
第一个爱得不得了叫蜜月期。
但是过了那蜜月期，就有一个苦难期。
过了蜜月期就苦难期，
就开始两个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两人有很多的矛盾，
然后就进入了迷茫期，
然后进入迷茫期，
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等到真正觉悟了，就变成觉悟期，
跟着变成绝望期。
那么进入到迷茫期的时候，
进入了迷茫期的时候，
那个魔鬼的声音就会来了。
魔鬼的声来，
他会在我们耳边说：哎呀，你嫁错了人。
在我们耳边跟我们说，你嫁错了人，
你娶错了老婆，
你娶错了老婆。
那么这个就好像人在走在沙漠当中一样，
这个好像人行在沙漠里面一样，
就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方向。
如果你一直在换方向走，
如果你一直去换方向去走，
结果就是在原地打转，你就倒闭在旷野。
结果只可以原地打转，倒闭旷野。
如果你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念，
就是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这条是唯一的出路，
你就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
朝着固定的方向去走，
最后你一定可以走出困境，
最后可以走出这个困境。
那么什么是这种的信念呢？
这些信念是什么呢？
就是当中你结婚的时候，你相信这是出于神的旨意，
是你结婚的时候相信这个是出于神的旨意。
因为人的看法想法会变的，
因为人的想法会变，
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变，
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变。
所以确定是神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确定这个是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事。
正面说一下，有的人说：哎呀，牧师你讲得好，但是呢我们结婚是在信主以前呢。
但是有些人说你讲得好，但是我们结婚是在信主以前。
所以那个时候我 可能我们都不清楚神的旨意，所以现在要离婚了。
可能那时不清楚，所以现在要离婚。
你不清楚神，但是神很清楚你啊。
你可能不清楚神，但是神很清楚你。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恶心的人，所以神给你一个这样老婆。
啊，所以就是因为你这样想，所以神给这个老婆你。
爱是需要付诸于行动的。
爱是需要付诸于行动。
但是你需要用合适的方法去表达。
用合适的方法表达。
这里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我们的天父是一位非常会表达爱的神。
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很懂得表达爱的神。
虽然他可以说一句话，世上所有的人的罪都赦免了，
他可以说一句说话，于是世上的人的罪都赦免了。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不能够完全表达他对人的爱。
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不能够完全去表达他对人的爱。
所以他要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
所以就登用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人间，
叫主耶稣来表达对人的爱。
叫主耶稣去表达对人的爱。
这是天父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人的爱。
天父用一个具体的行动表达对人的爱。
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我想大部分学工程的人都是很实际的。
我想大部分学工程的人都很实际。
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过什么情人节啊什么。
所以后生的时候从来都没什么说过什么情人节。
觉得妻子过生日送花这什么意思，过两天就已经干烂掉了。
觉得太太生日送花有什么意思，过两天丢掉了。
所以我送她什么盆栽。对，
所以我送什么给她，送盆栽。
盆栽 suppose 应该久一点嘛。
盆栽没那么快，来一点。
但是呢后来他说，哎呀，送盆栽太麻烦了，都养不活。
但是他说后来盆栽太麻烦了，不能够养得活。
那正好我就不送了。
不送都不送。
其实我是不懂得表达爱的人。
其实我是不懂得表达爱的人。
送花不送花，这个花本身没有什么。
送花不送花，花本身没什么。
而是那背后的一份的关心。
是背后的一份关心。
所以有的男人他说，爱你在心口难开啊。
爱你在心口难开，有时
其实他是不愿意花心思去将爱付诸于表现上。
其实他是没容易愿意花心思将爱付诸行动上面。
不相信在我们当中的丈夫，你可以问一问自己。
你不信的话，在我们当中的丈夫，你问一下自己。
上一次你跟你的妻子说，我爱你超过一切，是多久以前呢？
上一次你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超过一次是几时呢？
要不要我找几位丈夫来试试看？
想不想我找几位丈夫来试试？
你们怎么都不敢看我呢？
没人敢望着我。
有一位先生，他突然想买一打花，玫瑰花送给太太。
有位先生想买一打玫瑰花送给太太。
在花店里面，那个店员在包那个花的时候就问他。
在花店里面，店员包花的时候问他，
是不是送给太太的？
是不是送给太太的？
他说是的。
他说是。
生日啊？
生日啦？
不是。
不是。
结婚纪念日啊？
结婚纪念？
不是。
不是。
还有走的时候呢，店员就对他说，但愿你太太原谅你。
走的时候店员跟他讲话，但愿你太太原谅你。
我们要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对方怎么想。
表达爱不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表达爱不是按照你自己喜欢表达的方式，
而是要照着对方想要的方式。
而是要照着对方想要的方式。
这件事情我学了十几年了，还在学。
这件事我学了十几年都还在学。
其实师母要的东西很简单嘛。
师母要什么很简单。
你知不知道你的配偶要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的配偶要什么？
但是我老是给错东西。
我想要给错耶。
我知道他要的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悔改归正的心。
我知道他要的是我有一个悔改归正的心。
你的配偶他心里所要的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配偶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趁早去发现。
你不知道的话，趁早发觉。
爱是需要牺牲自己的。
爱是需要牺牲自己。
就是要成全对方的意愿。
成全对方。
这里说，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挽回祭就是牺牲。
挽回祭就是牺牲。
爱里面包括了牺牲。
爱里面包括牺牲。
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爱。
没有牺牲就不是爱。
你不可能对孩子说我爱你。
你不可能对小孩子说我爱你。
但你不肯牺牲你的工作去陪孩子参加他那个一定输的一场球赛。
但是你不肯牺牲你工作的时间去陪参加你的仔你的女儿一定输那场的球赛。
你也不可能对父母说我爱你。
你也不可以对父母说我爱你。
但你却不肯放下你手边的事物回国去陪他们过一段快乐日子。
但你不肯放下手边的事回国跟他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同样的，我们不可能说爱神，但是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
同样，我们不可以说爱神，但是又不跟着神的说话做。
要不然我们就不是天父的好孩子。
那我们变成不是天父的好孩子。
请大家想一想，你所爱的人他真正期盼的事情是什么？
请大家想一下，你所爱的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知道你们的脑袋现在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们现在脑里面想什么。
就是想等一下吃什么。
就是想一下等一下吃什么。
但是我请你转过来，用这段时间你想一想，两件事情是你的所爱的人心里所盼望的。
但是请你用这段时间转过来想一想，你心里面所爱的人最想要两样的东西。
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或父母，
或者是你的配偶、你的弟弟哥或者你的父母。
然后你再想一想，你要花多大的代价去成全对方的愿望。
然后你想想，我愿意花多大的代价去成全对方的愿望。
也许你说两件事我做不到，
或者你说两件我做不到。
那好嘛，那就一件事。
那一件
有没有一件事是你心所爱的人他心中所愿望的？
有没有一件事是你心里面所爱的人他心中所愿望的？
那你要牺牲什么你才能够成全他的愿望呢？
你要牺牲什么才可以成全到他的愿望呢？
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
时间、金钱。
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事业。
工作、事业，
可能是你的骄傲，可能是你的兴趣嗜好，
是你的骄傲，是你的兴趣嗜好，
可能是你的自尊心，也可能是自我的价值观，
自尊心、自我价值的观。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意吗？
为爱的缘故，我们应当牺牲自己来成全对方。
为爱的缘故，牺牲自己成全对方。
如果你肯这样去做，你会看到神祝福你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肯这样做，你就会见到神祝福你和那个人之间。
因为神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来表达他对你的爱。
因为神用同样的方法去表达对你的爱。
在彼岸里面有一个故事，在那一个影集彼岸那个里面有一个故事，
在《北岸》里面有一个故事。
那讲到黄勇这一个年轻人，
讲到黄勇这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男人，
是一个很自负的男人。
凭着他的学识跟他的智慧，他在加州开了一个公司。
凭着他的学识智慧，在加州开了公司。
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与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坏。
随着财富的增加，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
两个人经常就是吵架冷战，
经常两个人吵架冷战，
最后终于导致于离婚。
最后离婚，
妻子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妻子就带着两个小的孩子离开。
但是离婚并不带来快乐。
但是离婚没带来快乐。
又正好遇到 dotcom 这个经济泡沫爆破灭，
又刚遇到这个互联网美梦的破灭。
dotcom 这一个当时他的公司就生意一落千丈，
所以当时他的公司的生意一落千丈。
那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
他先意识到自己的有限。
他的朋友给他几张这个袁志明、冯秉成的 DVD，
朋友给了他袁志明 的 DVD。
他就如饥似渴的来看着看着，
他就如饥似渴咁样一路去睇。
然后他去参加教会，
跟住参加教会。
他一进去，他就马上表示他要信主，他要受洗。
一入去佢就即刻表示我要信主，我要受洗。
非常奇妙，当他信主以后，黄勇就改变了。
好奇妙，佢一信主之后，黄勇就改变咗。
第一件他想到的事情，
第一件佢想到嘅事，
就是他要回到他妻子的面前，跟他重新和好。
就系回到同佢离婚嘅妻子面前，同佢重新和好。
但是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丈夫以前的丈夫会改变。
他的妻子不相信他以前的丈夫真的会改变，
他就想尽办法跟他联系，
他就想尽办法跟他联系，
找到了他的妻子就当场跟他的妻子认罪，
找到之后就当场向他的妻子认罪，
他请他的妻子原谅他，
请他原谅他，
这是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是以前不可能的事。
但渐渐他的妻子于洋就被他的爱所打动了，
渐渐他的妻子就被他的爱打动，
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回到他的身边，
他就带着啲细佬哥翻翻去佢身边。
他的妻子也因此信了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佢嘅妻子亦都因此信主受洗归入主嘅名。
爱是一个意志性的决定，
爱系一个意志性嘅决定。
爱你要付诸于行动的表达，
爱需要付出行动嘅表达。
同时，爱也是要牺牲自己来成全对方。
同时爱亦需要牺牲自己成全对方。
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来扩充我们里面那个爱的能量，
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扩充我们里面爱那个能量。
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下来照着神的话去做，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下来照着神的说话做呢？
第三，爱也是要顾及双方的需要。
第三，爱也都是要顾虑双方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安全跟自由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自由安全。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这里讲，
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能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网，
爱是建立一个安全网，
没有那种报复的恶意在里面，
没有报复那种恶意在里面。
这里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
这里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这世上有许多的宗教本质上都是叫人惧怕，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本质都是叫人惧怕。
好比佛教就是强调人如果不行善，将来就会下十八层的地狱，
或者佛教讲到人不行善就会将来落十八层地狱。
所以你去参观这个庙寺，会发现到很多庙宇他们在他们的庙里面都设了许多这些十八层地狱的这些阎罗王的这些景象。
所以参观庙宇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见到在庙宇里面丢了很多十八层地狱阎罗王的情况在里面。
他的目的就是要警惕人不要犯罪，
警惕人不要犯罪。
伊斯兰教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都是这样，
他叫人去靠着人的行为好行为去赚救恩，
叫人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赚取救恩，
免得将来灵魂下到地狱去，
免得将来灵魂下地狱。
所以宗教徒一生一世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所以教徒一生一世活在世上都是战战兢兢的度日，
因为不晓得将来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
因为不知道将来是不是得到神的恩典，
因为怕将来下到地狱，
怕将来落地狱。
但是基督的信仰绝非如此，
但是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不认识神以前，神已经爱我们了，
首先不认识神之前，神已经爱了我们。
其次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
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叫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
第三，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来换取救恩。
第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去赚取救恩。
是他白白的 赐给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
是白白地赐给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
第四，不需要等到将来你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得救。
第四，不需要等到将来你才可以确定自己是否得救。
今天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跟主在一起，得到自由跟释放。
今天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跟主在一起，得到自由和快乐。
就是因为这种上帝给我们爱所带来的安全感跟自由，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人生的痛苦。
就是这些在上帝给我们的爱和自由感，令我们可以胜过一切。
所以基督徒应当面临死也不惧怕。
基督徒应该面临死的时候不需要惧怕。
我们知道地狱不是为人设的，
我们知道地狱不是为人设的，
那是指的将来魔鬼所要受刑的地方，
是指着魔鬼要受刑的地方。
对人而言，只有基督同在与基督不同在的区别。
对人来说，只有基督同在与不同在的区别。
好像诗歌里面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
好像诗歌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
我想夫妻之间常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
我想夫妻之间常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
但是不会彼此带着一个报复的心理，
但是不会彼此带着一个报复的。
可是当人走上了离婚的不归路的时候，
当人走上离婚不归那条路，
那在人的罪性当中的报复心理就显出来了。
在人罪性里面报复那种心就出来。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因为没有安全感。
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要保护自己，
就想惩罚对方，
就想惩罚对方。
但是真正的爱是没有惧怕的，
是真正的爱里面没有惧怕。
不但没有惧怕，而且爱是要给予信任，
不单止没有惧怕，而且要给信任他，
就是让对方有自由，
给对方有自由。
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里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跟爱在一起的就是信任跟自由，
跟爱在一起的就是信任自由。
我坐飞机的时候心里面常常总是这样想，
我坐在飞机上面的时候心里面常常这样想，
最好坐在我旁边左右的不是一个带着婴孩的母亲，
坐在我周围左右的最好不是有很小的小朋友的母亲，
因为怕被吵到嘛，
因为他怕他吵到。
但有的时候偏偏事不如愿，旁边就坐的是一个带着小婴孩的妈妈，
但有时偏偏事不如愿，旁边就是坐着一个这样的妈妈。
当孩子闹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看到所有附近的乘客都希望飞机赶快下降。
当孩子闹的时候，在那吵闹的时候，就个个乘客都想飞机快点下降。
像他下在降在大海里也没有关系哦。
降在大海里边可能都没关系。
但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却仍然能够很有耐性的在那里哄他。
但系嗰个母亲就好有耐性咁喺度氹佢。
我们的心里说，哎呀，你不要给他自由，啊，你最好用什么东西塞住他的嘴。
我哋个心里面谂，最好你唔好俾咁多自由佢，最好用啲咩执住佢把嘴。
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孩子。
点解？因为嗰个唔系我嘅仔。
我就对他缺乏耐性，缺乏爱。
于是我缺乏耐性，缺乏爱。
没有爱就没有自由。
冇爱就冇自由。
所以神爱我们，他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神爱我们，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即使我们反对他，我们甚至侮辱他，不信他，他还是爱我们。
即使我们反对他，不信他，他仍然爱我们。
他等我们，等我们悔改。
等着我们悔改。
因为他决心要爱我们。
因为他决心要爱我们。
你爱你的配偶吗？
你爱你的配偶吗？
如果真爱他，你就应当信任他。
如果真的爱他，就应该信任他。
你应该给他自由的空间，
给他自由的空间。
有时候你抓得越紧，对方反而挣扎得越厉害。
有时捉得越紧，对方挣扎越厉害。
两个人之间关系就越紧张，
两人关系就更加紧张。
当然我们不是不理不睬去放纵，
当然我们不是不理不睬这样去放纵，
但是我们要学着不要控制对方，
但全住不要控制对方。
我的女儿年纪已经那么大了，
我的女儿年纪这么大，
我们还在学习做父母怎么样放手。
我做父母的仍然在学习怎样放手。
我们不要去干涉他的生活，
不要干涉他的生活，
只是借着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
只是借着祷告将他交在神的手里面。
因为爱是给予对方自由，
因为爱是给对方自由，
爱也是不计过失，
爱也都是不计过失，
就是愿意饶恕跟接纳对方，
愿意饶恕和接纳。
这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呢度讲人若爱我，却恨他的弟兄，就系讲大话。
恨是怎么产生的？
恨系点产生嘅？
恨就是不肯饶恕，
唔肯饶恕，
拒绝接纳，
拒绝接纳。
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我们都被教育共产党就是共匪。
小个嘅时候喺台湾，我哋都被教导共产党就系共匪。
毛主席就是毛贼。
毛主席就是毛贼。
今天南韩北韩已经被分割超过了半个多世纪，
今天南北韩已经被分割多过半个世纪，
都是韩国人讲一样的韩文，为什么不能够相合？
同样是韩国人一样讲一样的说话，为什么不能相合？
就是因为重复的被教育说不可以忘记对方的过失，
因为被重复地教育说不好不记得对方的过失，
拒绝接纳对方，拒绝好意的表示，
拒绝接纳对方好意的表示，
所以人间就有不断的战争，
所以不断有战争。
其实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大事情呢？
其实夫妻之间有什么是不可以饶恕的大事呢？
父母儿女之间有什么不能够忘记的情节呢？
父母子女之间有什么是不可以忘记的情节呢？
为什么不能够彼此接纳言归于好？
不可以彼此接纳言归于好吗？
如果我们大家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我们大家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如果我们都放下自己的利益跟骄傲，
如果我们都放低自己利益和骄傲，
那人世间就早已经有了大同，有了太平。
人世间就早有了大同和太平。
爱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爱需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不要等着对方有什么反应，做出了悔改才肯饶恕他。
不是等到对方有什么表现，有什么作出反应才饶恕他，
因为我们还没有向神做这种表示，神就已经先爱我们了。
因为我们自己未同神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神就先爱了我们。
我们只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其他的事情让神来做。
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其他的事神会做。
二十一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神第一，爱人第二。
爱神第一，爱人第二。
其余的都自然会落在当有的位置上。
其余的都会落在他当有的位置上。
因为神认识你，认识我。
因为神认识你，认识我。
我们唯有信靠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跟释放。
我们唯有信靠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
Robertson My Queenly King， 他是一个哥伦比亚圣经大学的教授，
是一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教授 Robertson
My Queenly King。 他做了22年的院长，
做了22年的院长。
1948年的情人节，他向他所爱的 Muriel 求婚。
1948年，他向他的爱人求婚。
同年八月，他们结婚。
同年八月结婚。
他们一共有六个孩子。
他们共有六个子女。
Mario 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天分的女人。
马上欧是一个有很多艺术天分的女人。
除了她帮助丈夫治理家以外，她还有一个自己的广播电台节目。
除了帮助丈夫持家之外，她自己一个广播电台。
Robertson 他们有12年到日本去做宣教士，
他们用了12年在日本做宣教士，
回来以后就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教书，
回来之后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教书。
Mario 常常参加这些妇女的退休会，在电视节目上做讲员。
Mario 常常参加这些妇女的退休会，在电视上做讲员。
1978年，他们到佛罗里达去看朋友的时候，在车上。
1978年，他们去佛罗里达探望朋友，在车上面的时候。
Robertson 就发现他的妻子讲了一个笑话，过了一段时间又在重复的讲那个笑话。
Robertson 就发现他的妻子重复咁讲一啲笑话。
他就说：“你刚才讲过了。”哎呀，他说我不记得了。
他话：“你头先唔系讲过咩？”佢太太话：“我唔记得。”
慢慢陆续的这种事情就一再的发生，
慢慢这些事一再发生，
甚至严重到他记不得自己所说所讲的，
嚴重到佢太太甚至唔記得自己所講所做嘅。
最後，他不得不停止了他電台的節目。
最後需要停止電台嘅廣播節目。
到了1981年的時候，
1981年，
醫生就告訴 Robertson 說：你要做好心理的準備。
醫生同佢講話，你要做心理準備。
因为你的妻子得了 Alzheimer 的 disease， 就是老人的痴呆症。
因为你的太太有老人痴呆症。
以后的几年 ，Robertson 看着他太太无助的，渐渐越来越糟。
以后他慢慢看着太太，慢慢的越来越糟糕。
本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人，
本来活泼可爱。
渐渐就变得 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沉默，
慢慢变成越来越沉默迟钝，
因为他怕讲错话就不敢讲，渐渐他就忘记了一切，成为一个木头人一样。
他不想讲错说话，于是由不讲变成慢慢忘记了怎样讲，变成一个木头人。
Mario 他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他不晓得是什么病。
Mario 他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不知道什么病，
所以他就感到越来越不安，
感到越来越不安。
他不再说话，他只能够说一句话，就是对他的先生说 I love you， 我爱你。
他没有其他的说话讲得出，只是说一句的说话，就是对先生讲话 I love you， 我爱你。
所以他的丈夫就渐渐地体会到这个爱的一个更深层刻的意思。
所以丈夫就慢慢更加体会到爱这个字更深层的意思。
当他去学校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会感到十分的焦虑无助。
当他去学校工作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感到很焦虑紧张。
有时候 Mario 会走到学校差不多半里路远去找他，
有时行半里的路去学校那边去找他，
甚至一天走好几遍去找他，
甚至一日行几次去找他。
那是他唯一记得的路，
是他唯一记得的路。
有一天 Robertson 在替他妻子脱鞋子的时候，
有一天 Robertson 和他的太太脱鞋的时候，
就发现到他妻子的脚都已经磨破了流血，
发现他的脚磨破了流血，
就是因为不停地走路去找他，
因为不听一路不听他讲，一路去行路去找他。
他非常惊奇，他的妻子什么都忘记了，就是不会忘记他的那种爱。
他很惊奇，他的太太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就没有忘记到这种爱。
所以他从他的妻子身上就体会到上帝的爱也是这样深刻，是一种不肯离开的爱。
从他妻子的身上，他体会到上帝的爱就是同样一样那么深刻，深刻一种不肯放弃的爱。
1990年 Robertson 知道他一定要在他工作跟妻子之间做一个选择。
90年 Robertson 知道他需要在工作和太太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学校是100%需要他，
虽然学校100%需要他，
但是他的妻子也是100%需要他，
但是他的妻子也是100%需要他。
于是他向学校提出了辞呈，
于是他提出辞职，
要回去照顾他的妻子，
回去照顾他的太太。
在他辞职的演讲当中，他说，
在他辞职的演讲里面，他这样
说，我的妻子因为生病而活在恐惧当中，
我的妻子因为生病所以活在恐惧当中，
她不能不看见我，
她不可以见到我，
因此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困难，
因此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困难。
因为在42年前我曾经发过一个誓言，
因为41年之前我曾经发过这个誓言，
不论是在健康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我都愿意照顾你，
不论健康生病的时候我都愿意照顾你，
直到死使你我分离，
直到死使你我分离。
他已经实践了他的诺言，40年来在照顾我，
他实行了他的诺言，40多年一来一路照顾我，
现在是轮到我的时候来照顾他，
现在轮到我去照顾他。
我是一个遵守诺言的人，
我是一个守诺言的人，
要我再花40年来照顾他，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他对我爱的债。
就算再花40年叫我照顾他，我也都没办法。
这个不是责任，这是因为我爱 Mario。
这个不是责任，是我爱 Mario。
他现在像孩子一样这样的可爱，
他现在好像孩子一样那么可爱，
也像孩子一样的需要我，
也都好像孩子一样需要我，
因为他用爱 教导了我什么是神的爱。
因为他用爱去教导我什么是神的爱。
Robertson 从他那一个知名又受尊重的位置上下来。
Robertson 从他这个受尊重又知名的岗位上面落了下来。
就在家里面成为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
就在家里成为一个照顾病人的看护。
都是因为爱。
因为爱。
从1990到2003年。
1990至2003年。
直到 Mario 离开了这个世界。
直到他太太 Mario 离开这个世界。
Robertson 他真正经历了什么是人世间真实的爱。
Robertson 就经历到什么叫做人世间真正的爱。
他原来以为他的事业已经结束了。
他原来以为他的事业结束了。
没想到神却用他这种奇妙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人。
没想到神利用他这个奇妙的经历去帮助其他的人。
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
他将故事写成一本书。
畅销到全世界各地。
在全世界畅销。
那本书名叫做 Promise Keep， 就是守诺言的人。
书名就叫做守诺言的人。
他经常在各地带领聚会讲道。
在各地带领聚会讲道。
他讲的不是道理，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讲不是道理，是自己的故事。
他最受欢迎的一篇讲章题目是。
他最受欢迎的一篇讲章题目是。
Mario 教我6个爱的真理。
Mario 教我6个爱的真理。
许多的人听到了 Robertson McQuinkin 的故事受到了感动。
很多人听到他的故事受感动。
有一位有名的人在得了癌症之后这样的说。
有一位有名的人得了癌症之后这样说。
许多的女人都站在他们男人的身边直到末了。
很多的女人都站在男人的身边直到末了。
但是很少有男人愿意这样站在他们女人的旁边。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男人站在他的太太的旁边。
这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人有3个基本的需要。
人有3个基本的需要。
我们有认知跟被认知的需要。
认知和被认知的需要。
我们有爱被爱的需要。
爱和被爱的需要。
我们有安全自由的需要。
有安全自由的需要。
从神而来的爱可以满足我们认知跟被认知的需要。
从神而来的爱可以满足我们认知被认知的需要。
有行动的意志的爱可以满足人爱与被爱的需要。
有行动意志的爱可以满足人有爱与被爱的需要。
顾及到对方的爱可以满足人安全跟自由的需要。
顾及到对方感受的爱可以满足人自由安全的爱。
爱神是爱人的基础。
爱神是爱人的基础。
这是你自己可以做的决定。
是自己可以做的决定。
你愿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呢？
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吗？
好像路德的一个决心。
好像路德的一个决心。
他说除非死使你我分离。
他说除非死使你我分离。
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在我带你们祷告之前。
在我带你们祈祷之前。
我请你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我请大家自己在神的面前祈祷。
如果这是神对你心里所说的话。
如果这个是神对你心里面所说的话。
那你愿不愿意从今以后重新的来学爱你所当爱的人。
你愿不愿意从今以后重新再学你爱你所爱的人。
不管是你的配偶也好，你的儿女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你的朋友也好。
是你的配偶、儿女、父母或者朋友，什么都好。
你愿不愿意求神来帮助你用这一种神赋予你的爱去学习爱对方。
你愿不愿意叫神帮助你将这种神赋予你的爱去爱其他人。
请你为你自己跟你所爱的人献上祷告。
请你为自己也都为到你所爱的人付上献上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了。
天父，我们多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们。
你又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表达你对我们的爱。
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表达你对我们的爱。
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作牺牲，为的是爱我。
他将自己献在祭坛上面当作牺牲，为了爱我。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能够住在我的里面，也是因为爱我。
主耶稣在死里面复活，住在我心里面，也都为了爱我。
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重新学习基督的爱。
求主你帮助我，也都帮助我们每一位，叫我们重新学习怎样叫做爱。
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要来决心实践神的爱。
在家、教会、其他地方，我们决心实习神给我们的爱。
求主来祝福我们的祷告。
求主祝福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